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谢谢。这里第四十章哈，前面你可以看到都在讲到神伟大的创造的智慧，哈，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哈，像他这个二十六节，他说，二十五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哈，神创造这个万象，哈，这个宇宙大地，这个整个的星球，哈，那个星球多得像海边的沙一样。神伟大的智慧，他创造这一切。他说，他先讲到，他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他说，这位永在的神啊，这位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然后他说，他疲乏的呢，他会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然后他特别讲到少年人，跟那个强壮的，这种是最精力旺盛的哈，可是他说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的，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到一个全然跌倒的地步，但是呢，神说他为他的子民在这个地上预备一个可以不疲乏不困倦的生活方式，就是说等候耶和华。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他讲到即使那么年轻的少年人，那么强壮的，都会有疲乏困倦的时候，但是呢，他说这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为他的百姓预备的，在地上可以过一个不疲乏不困倦的，像老鹰一样可以常常重新得力这种生活。可是怎么样得着呢？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就必得着，等候耶和华的就必得着。好，那这里等候是什么意思？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这个等候呢，在那个 Amplified Bible 我觉得那里讲得很好，他说 Amplified Bible 里面是讲到说 Who expect, look for and hope in him shall change and renew their strength and power。好，他说那一些对在神对神呢充满了期盼，好，在那寻求，好，在那瞻仰，在那充满的希望，对神在他的里面，你那样充满了期盼，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渴求，这样的人呢，他说他会被更新力量，好，会被改变力量，好。那这个就是等候真实的意思。所以等候呢，你不是呆呆的坐在那个地方就在一直等，等怎么都还不来啊，也不跟我讲话啊，齁，你不是在等等，有些人等候坐在那就是等着神给他说话，齁，或者呢等着神给他意象，齁，或者神给他等着神给他一个指引，或者等着一个奇妙的经验忽然间临到，好，看有没有觉得一阵风吹过来，好，这里讲等候不是这样，等候是带着一个渴盼，一个爱，好，在那里在那吸取他，在那跟他相交， 米勒牧师讲到，他说那个等候哈，在原文里面呢，就是三条绳子绑在一起啊，所以那个等候就是绑在一起，也就是说，是我们跟神呢，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整个这样交缠在一起，绑在一起，交缠在一起，在那融在一起，在那吸取他的丰盛。所以等候应该不是只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好，等候不应该是一个静止啊，在那里的一个状态，它不只是一个慢内的一个状态，它乃是一个上升的力量，一个提升的力量，好，它是有一股上升的力量，好像什么呢？好像一直在加油加油，好，所以你的灵魂体就被提升，好。是一个真的是让你重新得力，好，他就是一个好像一直在加油，一直在加油。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好像那个男生的刮胡刀在那充电一样，对不对？他在那一直吸取能力，好，我们等候也是这样，就是一直神那个我们这个脆弱的身体，好，一直在跟天上在吸取天上的能源。然后以至于我们这个脆弱的身体被改变过来，所以他说这里的重新得力哦，这个得力，重新得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交换力量。好，会我们跟神在交换力量，我们这个脆弱的身体，软弱的性格，好，一直在跟天上的这个在交换，交换力量，就是在被，就这个就是跟绑在一起一样嘛。纠缠在一起，扭在一起了，好，这就是等候一个真实的意思。所以等候呢，你不应该只是静止的一个状态，等着一个奇妙的经验，不是，是里面充满着一个爱、渴望，在那要，在那吸取，像他们刚刚两位的见证，那个爱，所以你就是在那一直吸取，一直吸取，所以那个神的爱的泉源就被吸出来了，因为神其实就在我们的里面，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是那么真实，一个爱的泉源就在我们的里面，你需要把它开掘发掘出来，借着什么？借着你那个渴求的吸引，把它吸引出来，它就涌上来了。所以这是等候一个真实的意思。他说这样子的人呢，他们会像老鹰一样，好，他们会像老鹰一样呢，那个飞向太阳。就说这样的人呢，他们会奔向神。他说 close to God, man up, 好 ,man up。他说那个奔向神，亲近神呢，就好像老鹰奔向太阳一样。我们有一位弟兄，在新竹的时候，他那时候去当兵嘛，齁，那先是中心操，齁，那个在中心地方操练的时候都没有跟你休息的时间，然后以后又调到我们新竹的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就是离我们教会有一段路程的地方哈。那一个知识分子哈，一个知识分子被那个在当兵的时候，当兵他就是常常要叫你什么不要胡思乱想，呵呵，你只要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好，所以他就是一直要你这个除草。除草，然后等到草长出来再去除草，哈，他就是常常叫你做一些很 boring 的一些事情，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一直让你劳力，一直在劳动劳动劳动，以至于你头脑就越来越不会思想了，这样哈，就是越简单了这样。那可是对一个知识分子，在那种这样一直动一直动，然后又没有什么心灵的浇灌呐，哈，那个聚会也不能聚会，久了以后，有时候里面会觉得有一些疲乏。好，一些干，一些枯干这样。那这位弟兄呢，刚好有一天呢，就是我们礼拜天哈，礼拜天那时候我们早上是那个早上是祷告会，下午主日崇拜哈。那他早上呢，他那一天刚好可以放一个假出来办事哈。办事呢，他就溜到教会来哈，那只能停很短的时间。那时候他进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个等祷告会常常都先有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亲近神，然后等到大家那个里面加满了油了，就开始一个一个的祷告，这样子是在圣灵里的祷告这样。那结果呢，他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出去我们都不知道，是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实在太孤单了，他就溜来教会呢，就坐在最后面，就在那要主，就在那亲近主，那差不多大约差不多15分钟，大约差不多15分钟，他说他里面就像喷泉一样，那个一种喜乐啊爱的喷泉就从里面这样喷上来，哇，他就在那么喜乐的在那敬拜主敬拜主，他可以小声的敬拜，虽然大家那时候在安静，太喜乐了，太满足了，整个那个像一个喷泉那样涌在他的里面，他就在那敬拜主敬拜主，哦，在那大口大口的喝，然后大约这样20-30分钟他就离开了。可是他整个重新得力了，整个重新得力。所以等候主是那么奇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里面有那个油矿，你里面有那个喷泉，那是需要你去注意它，去发掘，去开采，你就可以这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说，这样的人呢，他要过像老鹰一样的生活，展翅上腾。在圣经里面呢，从来没有用别种鸟类来形容基督徒哦，只有用老鹰。神要他的百姓，在神的眼中，他看他的百姓就是像老鹰，也就是他的百姓应该可以活出像老鹰一样的生活来。在那个住在幔内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人呢，他在阿尔卑斯山，住在阿尔卑斯山那，他就观察老鹰的生活，他发现呢，有一种老鹰，他可以活到差不多100岁以上。那可是呢，这个老鹰呢，他常常活到差不多60岁的时候呢，他忽然间就会整个非常的老化，就是不再有兴致，像那些年轻的老鹰啊，这样狂啸一下就这样奔向这个，在暴风雨里面就这样奔向这个黑云啊，奔到黑云的上面，那个在太阳中这样子翱翔。那他说他就整个无精打采不想动。那这样子呢，会经过好几个礼拜，然后有一天呢，他会忽然间一个醒悟过来呢，就开始用他的那个喙，就是他的嘴，就是一直去啄那个岩石啊，然后用他的翅膀，翅膀也一直去啄那个岩石，然后用他的尾巴，也一直去摩擦那个岩石，很用力的这样去摩擦，直到他的一些老化的羽毛，都这样掉下来，然后血迹斑斑的在那个岩石上面。你看，那他的嘴也充满了血啊，他的翅膀、他的尾巴都充满了血，就这样一直磨、一直磨，把那些老化的那个多出来的那些喙，就这样磨掉。痛不痛？很痛。好不好受？很痛苦，不好受的。可是他有一个醒悟，我想那种醒悟就是发现他不应该就这样老死，他里面还有一个生命力，所以他就开始这样做，做到呢，直到那一些就多出来的那个喙就磨掉，磨到又剩一点点，像那个年轻的鹰一样，然后 羽毛呢，多出来老化羽毛都被 磨掉的，掉落在那个岩石上了，然后呢，他又像年轻的鹰一样，在暴风雨来的时候，他就像一阵狂啸，就奔向那个太阳，冲过黑云，就翱翔在天空，奔向太阳。他又可以活到，又可以活差不多同样长的年日，可以再活50-60年。那你看，神形容他的百姓，就是说，他说。连年轻人强壮的他都会疲乏困倦，都会跌倒，全然跌倒，但是呢，神为那等候他的人预备一个这样的生活，就是你可以如老鹰一样怎样返老返童，你可以返老返童，就是你有没有醒悟过来你里面有何等大的泉源 和生命的能力在你的里面。 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没有意识到，意识到在我里面的神比这世界的一切都更大，没有意识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在他的里面也可以得到这一切的丰盛，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太容易被外面的难处就压垮了，被疾病我们就吓倒了，我们是被吓倒的，是被压垮的，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何等大的这个生命力。为着那一些懂得常常来瞻仰他的荣美，来吸取他的力量的人，你可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他说他们奔跑，这样的人呢，他的生活就是什么呢？他的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那个奔跑呢，可以预表我们的服事，好，我们的服事不困倦，好，我们的行走，讲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可以不疲乏。为什么？你常常再回到他的里面来重新得力，好，在最忙碌的里面，好，在压力那么大的时候，你再回到他的里面来跟他交换力量，吸取那个属天的能源。在我们这样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神就这样提升我们这个人，然后呢就使我们越来越提升，就越来越脱离那个地的吸引力，脱离那个地的残累，属地的残累，属情欲的残累，属肉体的残累。那我们这个人呢，就好像神一直在给我们加油加油，以至于我们充满了力量，又可以往前奔跑。这是神，他说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人不会这样想的。因为我们人总觉得我要做啊，做才会有一些结果啊，我要动啊，在行动中才产生能力啊，这是我们人的聪明。但是所以神要讲这一段话的之前，他前面需要讲整章那么多，讲到他的智慧。所以他说您不要再怀疑了，这整个的宇宙的星球是我这么安排的，那么好的，我的智慧来创造的。他说我的智慧为你们预备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明白，你回到你的里面来亲近他，来要真实的遇见他，比你常常在外面奔跑，在那参加这个参加那个，好，要这里得一些恩膏，要那里得一些有没有新的讲道，你真实的回到你的里面来，这样更有效多了。很多人是这样，他很愿意参加特会，所有特会他都愿意参加，可是生活里面就是不愿意来等候耶和华，不愿意来等候耶和华。所以听是听了很多的道，恩膏也领受一些，可是呢你不懂得一直继续的那个跟他重新得力，不懂得怎么样继续加油，因为那个很快就漏掉了。但是我们很需要继续，因为我们一天里面所有在跟人的相处，我们的那个属灵的力量，哈，体力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的。像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姊妹做见证，哈，对，我们可以一起来两个小时，哇，为全世界都祷告过了，但是我里面并没有加到油，我服侍了。可是我里面没有加满油，所以这样的服事呢，日子长久以后，你会越来越觉得很虚。我们很需要真实的吃喝他自己，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的，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里面。我以前不明白这个话，直到我开始等候主的时候，有一天就在我这样等候主的时候，主忽然间一个开启。我以前都问好多传道人啊，什么叫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听不懂啊。当时的门徒听不懂，我也听不懂。那我也都不记得牧师们给我怎么回答，我也不记得，表示我还是不懂嘛。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印象。可是直到在等候主的时候，就这样神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也在充满在我的里面，就这样一直的吸，一直的吸。那时候我才明白，这叫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说就有永生，永生在你们的里面，永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可以不困倦不疲乏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弟兄呢，他那时候来美国那个读书啊，然后在东岸读书，那就参与教会很多的服事这样哈。那他说有时候服事到忙到一个地步啊，他说也没有时间再睡觉了，而且呢那个已经累到一个地步，好像你也没办法睡觉。他说他就是坐在那亲近神，亲近神。一段时间以后，主真的让他换了一个力量，一个属天的力量来取代。这是神给我们常常可以回到里面来加油，回到里面来加油。那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诗篇68篇第9节到14节。
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堕白银，翎毛堕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是如飘雪在撒门。
好，谢谢。这里第9节到14节这里讲到他说什么，他说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好，他第九节先讲，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在我们这样亲近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忽然间神的倾盆大雨浇灌下来。好，他说使我们的疲乏得着恢复。好，还有呢，使我们的软弱得着坚固。好，那他说你的会众住在其中，好，住在他的这个他的同在里面。好，他说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只有困苦人可以尝得到这个恩惠。有时候我们就是还很有力量，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困苦人，所以没办法等候，没办法等候。好，我自己来比较快。那所以我不愿花时间等候。好，那只有那个觉得我不行，我实在没办法，我实在贫穷，这样的就是困苦人，认识自己的困苦。他说神的恩惠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好，那当这样的人在住在主的里面呢，他说主一发命令呢，传好细心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就逃跑了。你看那个统兵的君王都逃跑了。好，他说我那个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那个等候的人你可以分受所夺的。这一段就是讲到他就是讲到说，当我们这样等候主的时候，是主亲自来赶走那些统兵的君王。好，然后呢13节他讲了，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好，就是我们在那亲近他，好像那个绵羊啊，那么平安安息安卧在那里一样。他说这样的时候呢，就神的同在，那个银啊金都是神的属性，神他的荣耀的同在就覆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那亲近主的时候，神的同在就这样覆庇在我们的身上。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赶散那个列王，是不是可以讲到说我们里面那些老自己啊，就是列王啊，对不对？我们那里面列王实在很多啊。 哈，那个骄傲的王啊，自私的王啊，哈，这个很喜欢发怨言的王啊，很喜欢批评论断的王啊，哈，哦，我们里面真的是列王啊，哈。可是呢，就在我们亲近他的时候，神的同在这样临到，他把列王赶散，他把列王赶散，赶走了这些列王。刚刚Esther 做见证讲到说那个爱亲近他，你真的在那亲近他，你才能够吸取到那个爱，确实是这样子。因为除非我们常常靠近这个爱火，我们里面实在没有爱。一方面是更多让他的爱更多的浸透我们的全人，那另一方面就在他的爱的同在里面呢，我们那个老自己就会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你会发现所有这些老自己的表现都是没有爱的表现，对不对？可是我们里面却被这些王所统治。那怎么样能够改善这些？这些是太习惯了，几十年都在我们身上，怎么有办法改善呢？就是被他爱的同在那样浸透，他的黄金，他的那个白银，这样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他的属性啊。他的属性这样一直覆庇在我们身上，覆庇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把那一些王这样一直赶下去，赶下去，他不让他做王。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等候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本来这个脾气很大啦，或者性情很急躁、很毛、很烦呐，哈，或者没有办法爱这个人呐，哈，里面有很多不平呐。可是就在我们等候主里面，不见了，这些不见了，然后发现这个人其实很可爱啊，我为什么刚刚那么受不了呢？就是在我们亲近他，他亲自来赶散这些列王。那这是太奇妙了。就是当我们歇自己的功的时候，你就发现全能者来做功了，他来赶散列王。当我们愿意等候他的时候，你发现他一直加满了油，我们就这样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有一位，我今年回去，我有一个有一位姊妹就告诉我哈，她说她有一次哈去一个地方旅游哦，然后呢，那时候起了很大很大的风，她说她就看见，好奇妙，她就看见一只老鹰哦，就在那个地方，她说那只老鹰都静静的在那都不动哦。然后等到那个风很大很大的时候啊，那个老鹰他们就是有那个本能，他知道那个风势，好，风势，然后他就顺着那个风的那个流哈，那个他就这样顺着那个风的流，他只这样展开翅膀，完全都不扇啊不拍，就这样展开翅膀，然后他就这样一直的升上去，一直的升上去。这个景象呢，给我们那个姊妹好深刻的一个印象。这个叫做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个努力的时候，你进入他的同在的里面的时候，他同在的全能，他那个同在的大能，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到太阳那里去，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他做那么伟大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可是呢，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当老鹰啊，舍弃老鹰，我们就要当小鸟啊，然后麻雀啊，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拍了好久，也只不过飞小小一段路程而已。啊，一直用力，我要飞，我要飞，所以再飞也只能飞到这么高。我不要再等候了，我自己来。我自己讲，我拼命飞，总会飞上去嘛。我只要努力努力的这样嘛，总会。我们就喜欢努力吧，靠自己的努力。可是我们不愿意歇自己的功。其实基督徒最需要的一个努力是做什么？努力的给神时间呐、啊，就是努力的不要自己去忙忙碌碌。我想我们都尝过很多次这种的失败。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靠自己在那一直计划，在那努力，而不愿歇自己功来仰望他。无论是要讲一篇信息，或者是我们要带敬拜仰望诗歌，我们愿不愿意安息下来，真相信主你会要给我们会众唱什么诗歌，你会让我明白，还是我努力一直翻一直翻，从第一页翻到400多页，一直找，然后自己头脑一直想，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拍嘛，在飞只能飞到这里而已。我们真需要知道，我们像老鹰一样，他等等等，不急。我们刚开始等候主的时候，确实大部分人刚开始亲近神没什么感觉，可是你不要没什么感觉就起来自己飞了，你继续的等，等到神的那个气流那个风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只要一进入他的那个气流里面，进入他的那个风势的里面，一个大自然伟大的力量把你提升。神借着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呢，都在向我们说话，可是神的百姓实在信得太迟了。所以我们在地上太多的忙忙碌碌，我们太多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安排，而我们不愿意听神的安排。有一位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有一些事情哦，所以他心里很愁苦哦，很愁苦，他就找他的室友另外一位弟兄哦，他说啊，我心里是很愁苦哈，你们陪我一起祷告哈。然后弟兄说好，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起来赞美哈。他说当他们赞美以后，忽然间神的同在那么大，两个都不能说什么了，就完全安静在那里，就完全安静在那吸取主的同在，主的丰盛。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位室友就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哈，感谢你赐给我的弟兄这么大的平安。他不是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弟兄这个愁苦要卸给你哈，帮助我的弟兄的这个愁苦呢能够帮他解决哈，你来帮他。都不是祷告这些，为什么？他们两个都感受到主已经来服侍了这位愁苦的弟兄了。然后主啊，我感谢你赐给我的弟兄这么大的平安。这叫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愁苦不是一直去交通，然后一直去想办法怎么解决，你来到神的面前嘛，你来到他的面前，他忽然间他的一个同在临到你，就帮你解决了许多的事。而且常常那个他的平安先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常常你所挂虑的事他也解决了，你信不信？可是如果你自己先在那愁苦啊紧张焦虑，那些事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有一位姊妹，她那个有一次就是骑脚踏车啊，跟那个摩托车啊，迎面来一部摩托车，就这样撞了他，就把他从脚踏车上就撞跌下去，就整个正着的尾椎骨啊，就这样坐在地上啊，嘣这样下去啊。所以我们就说有人就马上来，有一个路人就赶快来，就说：“哎，你这赶快送医院啊！这种一跌下去啊，这个尾椎去跌到，就是一辈子的，好，一辈子会头痛，尤其年纪越大的时候会头痛，会怎么样？这样，那时候呢，我们里面就是觉得我们要依靠神，好，所以就回到家里面去，哈，就在我们家住的附近，那我们就回到家里面去，然后就祷告。”就那亲近主，那很痛苦啊，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这样痛就是有刺痛在那个尾椎的地方。结果呢就是这样那个躺啊侧躺啊这样你已经常常在等候主， 所以你在那侧躺的时候呢，主的同在一样一直运行在身上。他就说，主啊，你要运行下去啊，运行下去。就这样几天哦，真的主的同在就这样运行下去，那尾椎骨就完全好了。就这样几天而已，完完全全好了。无论是你身体的需要，或者是你心灵的需要，我们有一位妈妈哈，她是一位在国外哈，她先生在国外做事，那先生呢，那个就是被调差到另外一个城，另外一个地方去哈，那她就让先生先去，3个月以后哈，她就去看一下先生，因为她孩子还在这读书嘛，她就先去看一下她先生，3个月以后去看她先生。他发现先生在那边有外遇了，那这个妈妈回来非常痛苦。那他这件事呢跟他儿子讲，他儿子那时候大概差不多18岁吧，就是高中生，差不多高中生或大一这个年龄。儿子一听到爸爸有外遇哦，受不了，就精神发作，那就整个人变得很怪了。那你看这妈妈多痛苦，先生这样，孩子又这样，那这妈妈呢，她就在那个花园里面，每一天哦，整个下午就在那追求神，要神。你的苦怎么办？很多很多太太有先生外遇的哈，也不能跟人家讲，尤其以先生的地位哈，也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苦啊，真是苦啊，哈，就怎么样来到神面前。他就在他的花园里面，每一天他说一个下午他就在那要神，就在那要神。好，今天今天主的同在就开始越来越丰富在他身上，他每一天这样整个下午就在那亲近神要神，他苦了。这个叫做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那结果呢，他这样亲近主啊，到一个地步啊，他说哦，好像不是我在活，他说神的荣耀在我里面活，神的荣耀在我里面活。这就是那个在家等候的妇女啊，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我们愿意这样安卧在羊圈，安卧在羊圈，我们不去争吵，不去靠自己天然力量赶快寻求解决，好让他可以跟那个女的断掉，赶快拖这个人拖那个人，或者去跟上司讲，把给他警告，你可以用很多人的办法，对不对？可是当他愿意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在那等候他的时候，全能者来赶走，赶走。后来主做太奇妙的工作，让那个先生自动的跟那个女的分开，自动的跟那个女的分开。得胜哦，常常都需要在我们的身上，先在我们的身上，才会在我们所关怀的、所要祷告的那个人身上。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歇自己功来要神？那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我知道我们已经很多人都开始过这样等候生活哈，可是是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是还是不大知道怎么等候？你不要一就这样坐下来，好，其实你就是开始跟神祷告嘛。等候神，等候神其实是等候是祷告的方式之一，这样是祷告的其中的一种。好，那你就是从祷告开始嘛，所以你等候神最好一刚开始你就是跟主祷告，一直跟主讲话祷告。好，那然后呢，你没话讲，你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有时候里面有一首歌，你就再跟他唱一首爱的诗歌。好，那唱一首爱的诗歌呢，唱一唱以后再跟主讲一些爱的话，然后又安静下来。所以你刚开始就是这样，好，
有时是安静，有时就在跟他讲一些话，就说你的魂啊，你的身体开始有一点毛毛躁躁的时候，你就开始在跟主唱一首爱的诗歌，主啊，我单单爱你，我单单要你，主啊，我已经关上门了，你就在跟主讲一些话，主啊，我实在渴慕你，我需要你，你一定要让我这个毛躁的个性安静下，一直跟他讲话嘛，就一直跟他讲，那只是你的心思意念不要太多的在带导，带导你另外的时间再带导。为什么？你也刚开始也可以用带导入门，也可以。只是你刚开始就一直在带导呢，有时候你会怎么讲？你刚开始一直在带导，有时候你就会变成心力、注意力都在那些带导的事情上，而不是单单在这位王的身上。好，所以你就是学习跟他讲讲话，一直跟他讲话。好，然后呢，你。等候神其实都可以交错的，不是说一定都不能讲话，就是那个时间都要在那里，不是这样，一切是很自然的，自然的。好，你又说等候等候，就又跟主讲几句话，他说等候等候，又跟他唱一首爱的诗歌，就是你都可以交错，很自然。有时候你等候等候，忽然主给你有负担，想到某一个人，你就为他带祷，都可以交错在一起。直到圣灵带领你进入一个完全安静的地步，那你就完全安静。那特别呢，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在带别人，带一个小组，开始要亲近神，好，那你自己已经先有一些操练，可是你要顾到别人的需要，好，不要一开始然后就完全安静半小时，你会把人都吓跑了，会使人好像害怕亲近神。好，所以你要顾到别人需要，你不要觉得我自己很享受就好了。好，荣教士早期在这个在台北，他开始在聚会里面带大家安静亲近主，刚开始只有一分钟两分钟是这样，慢慢增长到15分，慢慢的，哎，好，所以我们在带别人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再带一特别一个小组，有时候带大家再来唱一首爱的短歌，那或者有一点，你也可以从导读一节经文开始，这样来导读，那无论如何，就是你不要好像使自己很用力的要安静在那个地方，不是那么苦的啦，你就是无论跟他唱爱的诗歌，拿起诗本来唱一唱，最好你唱那个你会背的歌，闭起眼睛来，然后很自然又安静下来，然后有时候又要再把爱浇奠在他身上，你就再把爱浇奠在他身上，就是整个是很自然的来爱他，来爱他。如果你亲近神是那么苦，那实在更需要立定每一天实在要花时间亲近神，否则将来你到天堂去实在是太苦了，因为天堂就是过这样的生活的。好，那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地上多多的去操练，把握神给我们的时间机会，去跟神培养这个爱的关系。好，像刚刚两位的见证，你去做了，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你前些日子的等候都不是突然间的，忽然间神一个那么大的临在临到你的身上，你就发现其实你以前等候主都不是突然的，刚开始等候主有时候为什么比较没感觉，因为神一直在剪去石头嘛，除掉杂草，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太杂太乱了，然后心又很硬，所以神刚开始就是一直剪去里面的大石头小石头，然后一些纷杂的杂草一直在除掉。所以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你最好常常会再唱一首爱的诗歌，把注意力再集中在神身上。好，然后慢慢这些厘清掉了，就开始进入一个里面很清明的，可是还没有什么很大神同在的感觉，可是在这样清明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光同在越来越来，那个油一直加在你身上，忽然间你就发现哇，高油满溢，喜乐的喷泉，那个爱的浸透 你就越来，或者是神力量的运作在你的身上，借着这一些叫我们可以展翅上腾。好，那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实在大家好好真实的去操练，下个礼拜可以继续有人来做见证。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19首，颂赞诗选119首。等候主哈，要尽你可能的去花时间哈，像我们每一各行各业你都可以花时间的。我们有一位老师呢，他是国中的老师，他就用那个下课的十分钟，哈，下课十分钟，人家都是在这个在教职员办公室聊天，他呢就去一个藏书室的那个楼梯间，就坐在那。亲近主十分钟，然后再去上下一堂的课，就借着这样每次下课十分钟他去那亲近主，去吸取神的同在，而且保持神的同在，以至于他可以一天上那么多堂课，而且他到教会还有好多的服事，可是他可以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一整天的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那另外呢，上班的人呢，我们上班的人常常都是利用这个中午休息的时间哈，去把车子呢停在树的下面，树荫下哈，就在那亲近主哈。有些人呢只有休息半小时，他就在那半小时亲近主，使他重新得力，也不吃饭了哈。有些人可以长一点，一个小时或什么，他就呢吃个简单的吃一个三明治，然后就在车子里面亲近神。好，有的人呢，我们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是用办公室的会议室，好，没有人去的会议室，他就用中午时间去那亲近主。好，他休息只有那么短时间，他就去那边亲近主半小时。他说，如果他有这样亲近主，他到晚上来聚会的时候还生龙活虎的。可是他如果觉得啊，我今天是好累啊，我要趴着睡觉，他睡觉他没等候主，可是他到晚上来聚会的时候已经觉得没力气了，太疲倦了。所以太奇妙，这个等候主是叫我们那样子常常换力量，更新力量，重新得力。做妈妈的呢，有时候像有一个妈妈，她照顾好多个孩子，那她都只有在中午的时间，孩子等孩子睡着了，他就用那个时间来亲近神。好，他说当他这样亲近神以后呢，他发现他一整天都充满了力量，而且里面满了膏油。好，什么时候他如果觉得啊，我今天太累了，我要睡觉，他就孩子睡他也睡，他说他到晚上的时候他就不行了，太疲倦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靠我们天然的力量在那里生活奔跑，我们要常常来从神的里面来支取那个天上的力量，这是他为他百姓预备的，那么常常可以重新得力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唱119首。第一节我们把它背起来。主耶稣，我 再唱第三到第五节，然后要来前面追求的可以来前面，预备，来。